弟兄姊妹平安，无论你是现在身在教会，亦或你是在网上是收睇的，我都非常欢迎大家是一同是敬拜，亦都是感恩我们是可以是一同敬拜。记得上次在二月我讲完道之后，教会就因为疫情是转了是网上崇拜。而家咧就啱啱咧又轉翻係實體崇拜嚇，即係上帝咧係有佢自己嘅時間。首先我感謝弟兄姊妹喺我退休之後對我同師母嘅關心同埋問候。喺上帝嘅恩典之下咧，我已經係適應咗一個新嘅生活嚇，喺讀經啦。写灵修日记啦、运动啦、行山啦、写文章啦之中咧，系揾到一个新嘅生活嘅节奏。呢几个月咧，系有好多事情咧，系我需要感恩嘅。运动多咗咧，个感觉咧就好似系健康咗吓。个女 home office 啊嘛，咁喺屋企做嘢，咁我哋一家人喺埋一齐嘅时间咧又多咗。写灵修日记嘅时间长咗咧，感觉上亦都同上帝咧系亲近咗。仲有咧，如果系上帝准许咧，我嘅第一本书咧系今年咧系可以出版嘅。咁我希望咧系大家咧系继续为我家庭咧系祷告。对一啲家庭嚟讲，过去呢几个月咧系困难嘅，可能因为亲人患病啦，或者冇咗份工啦，或者情绪出问题啦，等等。其中一个嘅抗疫小组嘅家庭咧，个女咧就啱啱喺英国翻嚟，一翻嚟就即刻确诊咗，佢住咗医院咧系20几日。如果你有睇《铿锵集》咧，你都见过嗰个家庭嘅访问。我哋一直咧都有为呢个家庭咧系祷告，佢哋嘅分享咧就系、是。原来咧，俾家人、俾屋企人一个嘅拥抱咧，都唔系必然嘅。喺疫情之下，大家嘅生活都改变咗，所以咧，对你嚟讲咧，你都需要系适应一个新嘅生活节奏。除咗 home office， 除咗网上崇拜，除咗用 Zoom 去开组开会之外，我唔知道你仲有啲乜嘢新嘅适应或者新嘅学习。可能咧一啲家庭咧同仔女咧咁多时间喺埋一齐叫做困兽斗都系一个嘅好大嘅适应吓。嗱，疫情带嚟有危，亦都系有机。唔少教会都找紧呢一个嘅机会，因为喺呢段时间实在系有好多特别嘅需要。感谢主，我知道咧有教会咧系网上崇拜嘅人数咧系比实体崇拜嘅人数咧系大幅嘅增加。有啲教会咧就喺网上成立咗新嘅网上嘅小组咁当然系用 Zoom 嚟开组啦。而新的小组成立的数目呢亦都比起以前呢大幅的增加。教会是背负福音使命的群体。所以呢有一个宗派呢他们的教会呢就联合起来在五月就举行网上报道会一年三日每日是接触几千人。同时观看这个网上直播报道会的人数呢每日呢都四五百人。填写回应表亦都有几十人。我盼望教会真是能够好像腓立比书一章五节所讲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是适切这样对有需要的人呢是作出回应。伸出援手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至十一节刚才主席已经带大家读过。 我相信大家是熟悉这一段的经文的。在我们进入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再一次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恩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名是超乎万名，一切天上地下地底下的都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主要在这一刻，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是自由地运行，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主你话语那种的奇妙，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承载主你的话语，更加帮助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手、基督的脚，让我们能够去接触、去帮助这个社会有需要的人。主求你就是这样在我们当中，你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亦都让我们能够活出真理。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嗱，我哋先睇第一节。如果大家要明白第一节咧，大家就先要明白两个字。第一个字就系所以 therefore， 第二个字就系若 if。所以就系代表第二章保罗一开始讲嘅信息，系同第一章咧系好有紧密嘅关系嘅。喺第一章嗰度，保罗就提到有人传福音咧，系出于嫉妒、纷争、结党、唔诚实等等，佢哋系破坏紧教会嘅合一。所以去到一章嘅27节，这个新汉语嘅翻译嗰度就话：得知你们是怀着同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了福音的信仰同心一起奋斗。保罗是讲紧合一嗰个嘅重要，而喺第二章一开始嘅时候，保罗是继续是讲合一呢一个嘅题目。咁呢个就系个所以嗰个嘅用法。第二个字咧就系若啊，若即系如果啦，系 if 啦。如果你去睇英文译本咧，又发觉咧喺第一节里边咧 ，if 呢个字咧系重复咗四次嘅。和合本嘅翻译冇重复到，但系嗰个意思系一样嘅，即系话如果有啲乜嘢劝勉，如果有啲乜嘢安慰，如果有啲乜嘢交通，如果有啲乜嘢慈悲怜悯，喺第一节嗰度。咁如果呢个字咧？是有两个不同的用法。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和事实相反的。举个例子，如果我是特首呢，我就会这样这样这样做了。但是事实上呢，我不是特首嘛。那这个是第一种的用法。第二种的用法呢就是一种确定的用法。同事实呢是相同的、哦。又举个例子，如果我是你的 friend 呢、如果我是你朋友呢，那我就会、这样这样这样。事实上我真是你的 friend 嘛。那这一种的用法呢就爱来呢是加重来紧你想讲的嘢那个的语气。好啦，问题来了。究竟保罗在这几句里面他用的 if 这个如果是确定和事实相同，抑或是不确定和事实相反的呢？我们要明白保罗在这里不是想去质疑腓立比信徒那个的信仰，他是要鼓励他们，所以呢他用这个的 if 呢是一个确定的用法。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呢将它意译，不用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讲， 既然在基督里面有劝勉，既然爱心是有安慰，既然圣灵是有交通，既然心中有慈悲怜悯，这样你们就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个就是第二节的，是加重了那个第二节那个的重要性。第二节讲什么呢？要合一嘛，既然是这样嘛，那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要合一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但是问题又来了，你和我是这么不同的人，我们性格又不同，我们背景又不同，我们怎可能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呢？我相信那个关键呢，就是在在基督里这四个字。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和主联合的话，如果教牧的生命是能够和主联合，如果会众的生命是能够和主联合，这样教会就能够有机会合一。合一的基础呢，就是在基督里。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今日你的生命是不是与主耶稣是联合在一起呢？我希望你记得，唯有你的生命和主耶稣联合，如果不是的话，教会是不可能合一的。在这段时间，在这个疫情里面，上帝给你有些什么的劝勉，有些什么的安慰，有些什么的慈悲怜悯呢？可能是有人送口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人送汤水给那些医护人员，有人又透过71是奉献给这个同心互助饭券去帮助一些基层等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有教会能够合一的话，即是说就有更多基督的手，有更多基督的脚，是能够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个力量呢就比一个人呢是更加大。需要实在是很多，我盼望大家能够按住圣灵的感动，是用行动是去回应。我知道呢，有教会呢是组织了不同的义工团队。一个团队呢就是专打电话去关心会内有需要的人。另一个团队呢就是专是写信或者是写心意卡给社区或者是会外那些的人。可以叫他做各按恩赐侍奉，是吗？因为有些人很喜欢讲电话的，有些人就不喜欢讲电话的，咁就鍾意寫嘢嘅，咁各案恩赐係去侍奉。我認識一个嘅医生朋友，佢喺沙士嘅期间呢係一个抗疫嘅英雄，佢係自愿係入去 dirty team 嗰度去照顾嗰啲深切治疗部嘅病人。17年后啦，而家佢有自己嘅诊所，佢已经脱离咗公共医疗系统了，自己开了诊所了。但在今次这个冠状病毒的期间，圣灵感动他按住心中的慈悲怜悯，他是自愿也都是自动这样报名，是回去这个公共的医疗系统，用他沙士的经验呢是去帮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实在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跟着保罗他就在第三和第四节里面呢，他就讲 合一你就唔好做呢啲嘢，合一你就要做呢啲嘢。咁我哋先睇，如果要合一呢就唔好做啲乜嘢呢？唔好出于私心，唔好贪慕虚荣，唔好单顾自己嘅事。派口罩系一件好事，但系如果系出自私心嘅，是为了博取掌声的，为了让别人知道的，这样我相信上帝就不会悦纳这件事。每个人做事的背后都有他的动机。动机是什么呢？其他人可能不知道，不过我想告诉你，上帝一定知道。难怪大卫他在诗篇的51篇第十节那里说，他说，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唯有个心是清洁，唯有个灵是正直，这样你做每一件事的动机都能够是纯正的。要做的又是什么呢？如果要合一，就要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顾别人的事。这个是新汉语的翻译。为什么要谦卑呢？因为我相信唯有谦卑的人才觉得他自己需要上帝，骄傲的人是不会觉得他需要上帝，因为他靠的是他自己。雅各书的4:6那里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是什么呢？有个很简单的讲法，谦卑就是从上帝的圣洁同埋人嗰个嘅罪性去坦诚咁样去睇自己。弟兄姊妹，你有冇试过咁样去睇自己呢？从上帝嘅圣洁同埋人嗰个嘅罪性去睇自己，咁样就系谦卑。另外一个嘅要呢，就系要顾别人嘅事。好似希伯来书嘅10:24嗰度话，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好了，我们讲了第一至到第四节，真的不容易，真的要明白四节的经文呢，一点都不容易。那我们现在就来到第五节，第五节是大家很熟悉的了，念都念得出的了。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五节其实就是将上面1-4和下面6-11呢是连接起来，所以是一句的连接句。不过这句的连接句呢却是非常之重要。心这个字呢有不同的译法的，可以译做想法，译做意念，译做态度。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以耶稣的意念和态度成为你的意念和态度。过去当我是主任牧师的时候，我不断地在教会是推行效法基督那个的门徒生命。那弟兄姊妹就会问，怎样效法基督呢？效法基督的什么呢？我们看第6-11这一首基督的赞美诗，那我们就会找到那个的答案。有神学家解经家认为，6-11这首的赞美诗呢，是整卷新约里面最难解的经文之一。 記得我讀神學嗰陣咧，我考呢個希臘文咧，我都係考呢一段嘅。不過咧，原文釋經咧，我已經唔記得曬啦。但係我會盡我嘅力去帶大家去思想呢一首嘅讚美詩背後嗰個嘅意思。我哋先睇六至到八節，呢個係新漢語嘅翻譯，我想大家一齊係讀出。他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却不认为这同等要找住不放，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模样，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至今卑微，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几节经文让我们思想到三个效法基督的层面。第一，就是不要找住，是要放手。耶稣他拥有同神同等这个的位份，还有什么是宝贵得过呢？但是耶稣仍然是愿意舍弃，愿意去放手。这个就是我们效法嗰个嘅榜样。弟兄姊妹，今日喺你生命里面，你有冇啲乜嘢係你找住唔肯放手嘅呢？会唔会係你嗰份工作呢？而家喺疫情当中，神啊，我一定唔能够冇咗呢份工㗎。如果冇咗呢，我嘅家庭会受影响，我嘅经济会受影响，我嘅世界係会崩溃㗎。冇错，冇咗份工受影响是真的。但你的依靠，你的安全感是不是完全摆咗喺份工里面呢？当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是比飞鸟更加宝贵吗？或者你找住的是金钱，是学位，是你的咸头，甚至是你的侍奉岗位，因为你已经将安全感摆了在那些东西。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生命的主权在上帝的手，一切都是上帝掌管住，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找住。有人说，人如果是愿意放手，生命就会成长。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不过我相信，如果你是找住这个世界任何一样东西是不肯放手的时候，我相信是会窒碍你生命的成长。效法基督的第二点，就是他牺牲的服侍。基督至高的榜样，就是先降卑后升高，他倒空了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当时的奴仆是一无所有的，一切都要听主人的吩咐。今日我们没有奴仆的制度，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是要做一个的仆人，用牺牲的爱是去服侍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服侍和牺牲其实呢是很紧密的，是手牵手的，是连结在一起的。有人说，我只是想舒舒服服这样在教会侍奉啫。对不住，侍奉不是舒舒服服的。如果你想舒舒服服这样侍奉，这个你就不是效法基督。因为侍奉是牺牲的，侍奉是要付代价的。在历世历代是有很多牺牲服侍的例子，其中一个呢，就是很多人熟悉的劳魂 同埋佢所提出嘅向下移动呢一个嘅理念 downward mobility。路云嘅生命就系一个向下移动嘅生命，从喺哈佛大学教书，佢去到多伦多黎明之家去照顾嗰啲嘅残疾人。开始嘅时候佢真系好唔惯，但系最后路云话，佢从佢照顾嘅人嘅身上系揾到佢最渴望嘅爱、友谊、群体同埋归属感。他说这一份就是以软弱为包装的礼物，让他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转化了他的生命。上帝大大的使用路云，而他的生命亦都是一个先降卑后升高的生命。在一间神学院的毕业礼当中，卢云就讲了一篇道。他向着毕业那些神学生讲，他说，如果你说你爱耶稣，你就要知道。知道什么呢？有很多忧虑的心是等着你去安慰，有很多发抖的手是等着你去捉摸，有很多破碎受伤的灵是等着你去医治。你的生活不会容易，亦都不应该容易，而是应该是不安定的，应该是彻底改变的。当你选择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就可能被带到去你不想去的地方。其中一个毕业的神学生后来做了牧师，他说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卢云这一篇的道，因为这篇道是几咁真实，特别在这位牧师的生命里面是几咁真实。如果不是因为爱耶稣的缘故，这个牧师说他一早就已经放弃了牧会，但是感谢主，最终他都愿意是效法耶稣那种牺牲服侍，继续他的牧会的生涯。第三点，效法基督就是效法他的谦卑信服。耶稣至今卑微信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刚才我们很简单讲了谦卑，现在简单讲一讲信服。耶稣的信服呢，就是信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五章的八节那里是写得很好，他说他，这个他就是耶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效法基督就是效法他的信服，就算信服是会带来困难，带来痛苦。历世历代当然亦都有很多这些的见证，现在让我讲一个的见证。有一个17岁的青年在医院里面，有人跟他讲了耶稣讲过的一句说话。耶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也会活着。 Because I live, you will also live。 这个青年信了耶稣，将生命是交托给耶稣。当他找到福音真理的时候，他很热切地是跟其他人分享。上帝给他有宣讲的恩赐，他25岁就去到越南美国一些 的军事基地那里去宣讲福音。37岁的时候，葛培里就邀请了 这个青年呢，在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一个的国际福音大会上面，向来自百几个国家三千几个的报道家呢，是去演说。那他分享的信息是什么呢？他说现代文化的和哲学就令到现代人和基督信仰是有一个很大的裂口，一个很大的 gap 在当中。传福音的人一定要敏感这个的裂口，这个的 gap。首先是认同福音对象那个的世界观，而不是因为你要传福音，你要将福音的真理讲给他听，你就先摧毁了他的世界观。认同了之后，然后呢，就将福音的真理呢是跟他分享。这一次的演说是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将来，亦都可以说改变了基督教护教学的将来。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 Ravi Zacharias。 他从上帝领受那个的使命呢，就是 Helping the thinker believe and the believer think， 帮助思想家去相信，亦都帮助信徒去思想。一年之后，他就创立了一个国际性的事工， 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y， 是致力于跨代和跨文化的福音宣讲和护教。跨代 transgenerational， 跨文化 transcultural。 现在这个机构是有100位有恩赐的讲员，在17个国家那里是去服侍。这个机构的总裁 president 的名字叫做 Michael Ramsden。 如果大家还记得去年呢，我就请了 Michael Ramsden 来兼任正道，大家都听过他的分享。Ravi Zacharias 亦都是创立了一个牛津基督教的护教中心， Oxford Center for Christian Apologetics， 是训练了超过400个学生，是从50个国家来的。在过去这48年，这位中心的仆人谦卑顺服这样是去服侍。他曾经在一次的宣教护教的旅程当中，是去到十几个国家，是讲了600堂道。一次的旅程讲了600堂道，他将生命是全然摆上，实践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在今年的五月中，他就行完他人生的旅程，回去天父的怀抱那里。但是他的事工仍然是会继续下去，仍然是会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从腓立比书二章的6-8节，我们看到效法耶稣就是效法他，不找住任何东西，效法他的牺牲服侍，效法他的谦卑顺服。在我写紧这本书里面，我都会从我自己的生命故事里面是提到这几点，因为我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效法耶稣的人。跟住就嚟到呢一首赞美诗嘅下半部分啦，第9至11节。我都想请大家读一读呢个新汉语嘅翻译。因此 神高举了他，成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一切，全都屈膝跪拜在耶稣的名字前，全都口里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把荣耀归给父神。耶稣从最卑微的奴仆身份被升为至高，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都要称耶稣基督的名为主。或者我用四个英文字去总结这一首基督的赞美诗，这四个英文字就是 No cross, no crown。 如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其实我们效法基督的人都是一样，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冠冕，我们就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只不过我们每个人所背负的十字架都是不同，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那个的领受都是不同。我们现在正是活在香港一个的历史时刻当中，不同的基督徒正在是背负着不同的十字架，当中有不同的政见，有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目标，但无论怎样，我们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有底线的，我们亦都是有一个相同终极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要荣耀上帝。将来香港是怎样，我相信在这一刻没有人能够知道。我鼓励大家一定要继续为香港祈祷，一定要守住我们信仰的底线，亦都一定要是用我们的生命去追求荣耀上帝这个终极的目标。结束的时候，我送一节的经文给大家，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弟兄姊妹，请问你是不是以荣耀上帝作为你人生至高的目的呢？在今日，在现在，你又会以什么的行动来荣耀上帝呢？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求你教导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主你的名的生命。纵然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面对的世界是很动荡，很不安，也都不知道继续是会怎样发展，但我们的平安是在主你里面，因为你已经应许将出人以外的平安赐了给我们。你就是那位平静风浪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真的让香港的教会都能够合一，能够连结起来，为主你的福音真理去拼搏，去付出我们应当所付的，让更多人是能够得着福音。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